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西方的圣诞节是一个充满温馨和祝福的日子，在欢庆这个美好节日的同时，基督徒也不会忘记，圣诞节其实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他的降临乃是用钉在十字架上的代价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从而让信仰他的人活出生命的盼望。天路客的同工愿意借着基督降生的喜乐之日，与听众朋友分享两篇精彩文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小女儿帕迪·戴维斯年轻时非常叛逆，曾带着愤怒的姿态刺痛过父亲的心。漫长岁月之后，当里根去世之时，帕迪·戴维斯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对他的爱。在悼文中，帕迪·戴维斯深情地说，现在我总是希望能再听听父亲的声音和他讲的故事，他那蔚蓝闪烁的眼睛照亮了孩子的心灵和想象力。节日的味道正是这样一篇充满温馨的散文，那段快乐的记忆构成了一段无限瑕疵和美好的愿望。散文《节日的味道》，作者帕迪·戴维斯。许多家庭都曾经不期而遇那些早已淡忘的老照片，有人偶然拉开抽屉，或者打开箱子，发现一本尘封的相册，于是过去的画面，节日的回忆，一一展现岁月的留痕。这样，我才拥有了一张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圣诞节的照片。照片上，我的父亲罗纳德·里根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他的后背靠着沙发，正在为我们念圣诞前夜。我弟弟罗恩和我穿着睡衣，一左一右地依偎着他，听他读那永恒的圣诞故事。照片上没有日期，但看来好像是我弟弟4岁，我10岁那年的情景。照片估计是母亲拍的，但她已经不记得了。照片上，你看不到客厅另一边，那棵繁茂的圣诞树。树上满是闪烁的彩灯和各种饰品。你也看不到室外勾勒着房檐轮廓的彩灯，布置那些彩灯是父亲每年最乐于承担的任务。你看不到壁炉边为圣诞老人准备的那一杯牛奶和一盘饼干。如果仔细看照片，你会注意到我弟弟那双聚精会神的瞪大的眼睛。他还是个孩子，相信在圣诞前夜，当圣诞老人的雪橇飞过屋顶时，他会听到每只驯鹿的小蹄子欢快的跳跃和蹬踏。我的表情就不同了，当时我的童年期即将结束，已经很成熟，知道没有什么圣诞老人， 而且显然对之采取一种轻蔑的态度。若干年后，我就将这种轻蔑发展为一门艺术了。你可以想见，我父亲用那种生动活泼、抑扬顿挫的调子读着故事，那种天下父母都会用的调子，即便他们早已熟读百遍，对故事里的每一句烂熟于心。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月光洒落，照的世界亮如白昼。你也可以想见，洒落在地板上的那一缕未来的淡淡投影。孩子总要长大，圣诞传说的神奇总要被那些经常笼罩着家庭的更为现实的不那么完美的气氛所替代，尤其节假日时。童年时过节，遐想和期盼令人兴高采烈，如今却总感到麻烦多多，不堪重负。如果幸运的话，这些麻烦仅仅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们会因此成熟，但却使我们只有将其断然抛却，才能找回那份曾经天性自然的纯真情趣。也许这正是传统的圣诞传说的意义吧。这些传说可能并不神圣，却能引导我们超越冗长的购物单、拥挤的商店、狂躁的情绪与透支的信用卡等等一切纷扰，将我们的心带回到房顶，去倾听那雪橇飞过时的铃声叮当。我们恐怕都记得，从某一年起忽然觉得自己很懂事了，节日也变得没意思了。我的懂事始自于照片上那居高临下的目光，但如果剥落生活和岁月的风尘，我们会寻回那些不敢面对的发自内心的渴望，去相信那些我们感受得到却看不到的东西。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当圣诞夜即将离去，我总是坐在客厅里，看着那些圣诞树、彩灯、乱七八糟的玩具和包装纸，觉得满心的悲伤。很快就要收拾起这些东西了，所有的期待只有等一年以后了。怎么能从中解脱出来？像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认为经过兴高采烈的等待、准备和欢庆，一切都该结束了。也许相信那些古老的圣诞传说，比陪着电视广告度过一个圣诞更简单。也许圣诞只不过是一扇想象之门，需要我们再度开启。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幕，雪花飞舞的圣诞夜，激动的睡不着觉的小孩子，等待着种种可能发生的神奇。圣诞节应该是一个普天下都欢乐的节日。您也许即将要启程度假，或正打开一份漂亮的礼物。但人生无常，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正经历这样那样的低谷和危机。他们无心过节，无心听什么高谈阔论。就像1992年一群失去农场的苦度艰辛的农民， 当著名的电视演说家罗伯特·苏勒来到他们中间，他意识到任何一个滑稽可笑的故事，任何鼓励和安慰都无法打动这群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引起他们共鸣的东西，便娓娓道来。他最后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精彩的演说：伟大的人正是那些平凡的人，这些人拥有非同寻常的恒心和信念。我想，也许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是庆祝人类救主降生，一个给您带来信心和希望的节日。下面，请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信念永存》。
请听故事《信念永存》，作者罗伯特·苏勒。1992年的夏天，对于很多人来说，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社会失业率急剧上升，媒体所称的严峻而持久的经济大衰退波及整个美国，消极思想也如同瘟疫般在全国各个阶层蔓延开来。就在这个全国范围的悲观气氛中，我来到了芝加哥市的康拉德希尔顿酒店，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听众做演讲。作为负责197个电视台牧师广播节目的头面人物，我经常在东西两岸之间穿梭旅行，发表演说。我盼望深入民间，回到我阔别了40多年的故土。然而，我热情的期待转瞬间就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几个表情抑郁的农民接待了我，热情中透露出几分拘谨。一位农民迎上来对我说：“苏勒博士，感谢您的到来，已经有3000多人正恭候您的光临，期盼着您的演讲呢。”而他的同伴打断了他的话：“这些人正过着艰辛的日子，他们不想听滑稽可笑的故事，也不需要鼓励和慰藉。很多人正在失去他们的农场，他们需要的是帮助，请你给他们帮助吧。”当音响师把麦克风固定在我的上衣时，我听见主持人正在把我介绍给大家。我事先为调节气氛而准备好的笑话，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直到站在演讲台的时候，我的心里对自己如何做演讲的开场白还是一点谱都没有。我轻移脚步，尽力梳理着自己的思绪。我说：“有人告诉我，说你们正在苦度艰辛，对吗？”这个问题的提出，作为一个令人产生悬念的停顿，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时间。我回想起在神学院接受的布道训练，祖父告诫我们，最有效的演讲不是讲道，而是活生生的见证，是让大家分享你的故事。主持人把我描述为一名成功男士，加利福尼亚格顿格鲁的一座国际知名教堂水晶大教堂的缔造者和兴建人。但听众并不清楚，我曾经也经历过他们今天所经历的挫折，受过与他们类似的磨难。于是我讲到，农庄生活一向都充满着艰辛，我的童年也是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里度过的。我的父亲用他做雇工攒下的积蓄，买下了一个方圆160英亩的农场。当我3岁时，经济大恐慌发生，但我的父亲坚定不移地始终怀着一个信念谋求生存。尽管那年冬天我们常常没有钱买煤取暖，我的任务就是穿过遍地的猪粪，爬进猪圈，取出猪啃光玉米粒后剩下的玉米棒子 好用来生炉子，那真是艰苦的时期。在我对农民听众这样讲时，我发现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我又继续讲述着，这还不算，我们又遇上了罕见的旱灾，我父亲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少量的无比珍贵的玉米必须得用来做种子。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在他可能会腐烂或是枯死的地方冒险种植呢？你为什么不把种子上交兑换点钱呢？父亲说，从来都不冒险的人是绝不会领先他人的。所以我父亲拿出他仅存的全部粮食，最后一点玉米和燕麦，把它们都种到了地里。正常情况下，伊阿华州的农民每两周内至少能盼到一次降雨，而那年当第三周第四周过后，仍然看不见一滴雨水。我看见父亲满脸愁容，他和当地其他的农民一同聚集在祷告会上，祈求上帝拯救他们的土地和庄稼。最后终于盼来了一场雷阵雨，老天开恩下雨了，我们欢呼雀跃。但我的父亲明白，这点雨是远远不够的。不久后，太阳就冲破云层，光芒四射，炙烤着大地。我父亲铲起泥土一看，只有上面四分之一英寸的一层是湿润的，下面的土层仍然是干燥的。那年夏天，我亲眼目睹佛罗伊河干涸断流，小池塘变成了大泥坑，往日在此繁衍生息的鲶鱼痛苦地抽搐着，我们受到死亡的包围和威胁。父亲仅仅收获了半马车的玉米，这一部分玉米是生长在半英亩的土地上，底下有一股神奇的泉水在供给着水分，这些收成正好与他所播种下的种子数目相当，一点都没有多。可是在晚餐前祷告时，父亲却说，亲爱的主啊，我感谢您，今年我没有亏本，你已经把我种下的种子又如数还给了我。可是并非所有的农民都和我父亲一样信心坚定，写有出售字样的标牌在一块又一块的农场上竖起。几年过后，我问父亲，他是怎样躲过此劫幸存下来的。父亲说，我去了银行，我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肯帮助我的话，我一定想方设法偿还所有债务。我恳求他们延长贷款时间，而银行也信任了我，并且帮了我这个忙。是的，有一件事情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就是那次我穿着打着补丁的工装裤和爸爸一起走进了那家银行。我还记得在那家银行见到的标语，上面写着，伟大的人正是那些平凡的人，他们拥有非常寻常的恒心和信念。我父亲正是那种追求积极人生的代表，父亲的精神和信念也激励着我去挑战那些看来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我有属于我自己的梦想，那就是上大学和去神学院深造。几年后六月的一个平静的下午，一场龙卷风袭来，起初我们听见令人心惊胆战的吼叫声，像一列火车从云层卷积着的高空隆隆驶过。我父亲喃喃自语说，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要遭遇冰雹了。到了下午六点钟，我们匆忙地吃过晚饭，从我们门前的草坪上远远望去，能够见到在一片片田野的另一边，太阳正被一场气势汹汹的黑色风暴所吞噬。暴风雨慢慢地向我们逼近，古老的橡树在愈演愈烈的热带气流的喧嚣面前弯下了腰。突然间，天空中涌起一块黑色的云团，并迅速膨胀起来，呈浅灰色的漏斗状，一头窜到了地上。一瞬间， 他又像一条晕头转向的长蛇伺机进犯。爸爸大声喊道，这就是龙卷风，我们必须马上撤离。一分钟过后，我们驾车沿着公路拼命地奔驰，在向南2英里的地方，我们停了下来，观看着那气急败坏的龙卷风在我们身后逞强施威。随即，正如它的降临一样，龙卷风迅速地消散了，顷刻间无影无踪。于是，我们又踏上了归途。我当时心里想，我们的房子会逃过此劫吗？当汽车刚刚驶过小山顶，我们就看见一切都荡然无存，我们听到的只是气息奄奄的老牛令人揪心的悲鸣。我们坐在汽车里茫然失措，我父亲苦心经营26年才建造了这个农场，目前贷款也即将到期。我注视着我的父亲，只见他已被恐惧所击倒，头发花白，因劳累过度的身子早已虚弱不堪。他用手猛地抓住方向盘，突然又用他那双长满老茧青筋暴突的手开始捶打方向盘。他在哭喊着，完了，全都完了，26年的心血几分钟之内就被摧得荡然无存。父亲走下汽车，吩咐我们等他一会儿。他在被龙卷风洗劫一空的农场里环行了一周，我们的房子已经被摧垮，变成了碎片，零零碎碎散落在牧场周围方圆半英里的地方。以前我们在厨房摆放了一块标牌，上面写有一定要信赖耶稣基督的真言。我的父亲发现了它，随即把已经破损的上半部分放进了车里。一定要信赖，这就是指引我父亲前行的启示录。一定要信赖，信赖，一定要信赖。我的父亲不想放弃，他的信念属于坚定不移的类型。2周后，我们在临近的城镇找到了一所房子，那间房子即将被拆除，我们花了$50买下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它拆掉。就是用这些拆下来的建筑材料，我们在以前的农场搭建了一座崭新的小行星住宅。逐渐的，我们又不断地扩大规模，兴建起更多的农场建筑。在5年之内，我们还清了贷款。我的父亲在有生之年终于有幸见到他的农场兴旺发达。当我讲到这儿时，我仔细观察我的听众，那些美国新一代农民的神态表情。我接着说，朋友们，你正在点燃玉米棒作为取暖材料吗？你在龙卷风里倾家荡产了吗？有人劝过你要咬牙坚持了吗？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有关艰难岁月的事情。直到此时，对于有关艰难岁月的话题，我究竟想对他们提点什么忠告，我的思路仍在有些模糊不清。我只觉得窘迫万分，在那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心里默默地祈祷。当我听到下面这句话出自我的口中，连我自己也不由得惊诧不已。我敢肯定，那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声音。艰难的岁月总会过去，坚强的人们信念永存。演讲会在一阵掌声中解散，那些曾经失去过希望与经济大萧条激烈斗争过的人们又重新恢复了信心和希望，并且开始产生新的梦想。朋友，现在你正面临艰难岁月吗？请不要退缩，不要放弃，站稳脚跟，坚定执着。即使在日子看起来最为艰苦的时候，请你记住伊阿华州那家银行的标语：伟大的人正是那些平凡的人，这些人 拥有非同寻常的恒心和信念。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